我们先低头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恭敬地将这一段聆听你话语的时间，再一次地交托仰望你，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因着圣灵的带领，进到真理的深处，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是在知识、在悟性上面有所认识，我们更是能够借助你的话语和你有美好的交通，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但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更是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去经历你的话语的宝贵。愿主你向我们施恩，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用了5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弟兄们都安排了，讲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彼得前书总共有几章？6章。太简单的问题，你们都不屑回答我的。总共是5章，彼得前书总共是5章。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讲了彼得后书第一章。那下个礼拜二、三，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恩待。到底我们在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要看什么？我们到底要看什么？彼得前书给我们什么？彼得后书又给我们什么？当我们还记得彼得前书，或者是使徒彼得在写彼得前书后书的时候，他的整个背景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晓得彼得处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逼迫开始的一个时代，其实我不应该这样说，我应该说是逼迫一直在进行当中，而到了这个时候是逼迫最凶猛的一个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的里头，就是这个皇帝叫做尼禄的这个皇帝，在他手下两个使徒都遭殃，第一个就是使徒保罗，保罗被砍头，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人呢，就是使徒彼得。保罗和彼得都同在那段时间当中，因着逼迫的关系，因着信仰受逼迫的关系，而遭受到很大的这个灾难。不然是这两个使徒，我们也看见其他当时候的门徒都受到很大的痛苦、很大的逼迫、很大的这个苦难。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他们受苦难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基督徒从来可以这样说吧，基督徒从来就没有好日子过的。好日子过的基督徒可能真的是要怀疑到底他是不是基督徒，容许我这样很武断的这样说。真的从历代以来，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开始，我们都看见主耶稣都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会因着这个信仰的关系，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受很大的苦楚、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逼迫。这是主耶稣交代给我们的，他并没有担保我们有好处过，他并没有担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叫好妈妈，使到每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因着每一天都一帆风顺、都顺凡事顺利的关系，使到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生命真的活在一个很快乐、很喜乐的环境的里面。不是，我们的主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这个应许是在苦难当中你们有平安。我想这是不论是保罗也好，或者是彼得也好，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所受的这些的苦楚、受到的这些逼迫，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样说吧。那当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彼得前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上个星期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吼叫的狮子。撒旦就好像吼叫的狮子，在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们看见彼得前书1章、2章、3章、4章、5章的里面，我们都看见彼得一直在教训门徒要警醒，要警醒，要坚守，要持守。持守什么呢？持守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是受到逼迫的一个时代。 当我们进到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就是这个吼叫的狮子所带给信徒的，不但是从外面来的逼迫，更麻烦的就是从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吼叫的狮子，这个撒旦，他从里面去影响到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所以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在教会的里面，当他们平静安稳，当他们认为没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异端就悄悄地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彼得后书一二三这三章圣经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都要警醒，不但是警醒外面的仇敌，更要警醒的就是在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呢，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当中，我们看见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这个奇妙的恩典是由上帝来的。第二个重点是奇妙的恩典要勤加操练。第三，这个恩典呢是有真凭实据的。让我们看见彼得后书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从彼得前书第一章开始看，一直看到彼得前书看完的时候，我们都很深深的知道说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虽然我们在遇到逼迫，虽然在遇到苦难，但是永远要持守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逼迫当中仍然要持守这个奇妙的恩典。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从哪里来呢？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从上帝那边来的，是圣父的拣选，是主耶稣基督铺好了那个基石，那个的根基。第三方面，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圣灵一直在带领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圣洁的。那来到彼得后书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看见彼得又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个恩典，这个奇妙的恩典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这段的圣经。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上帝的性情有份。当我们看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看见就是这个恩典，这个奇妙的恩典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的。这个奇妙的恩典原来是我们认识基督，认识上帝而来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认识，从来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认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认识是什么认识呢？原来那个认识是一个理性，是一个悟性上面的认识。简单的来说就是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在理性上面的认识。我们就透过这样的认识知道世界上面的事情，从这个认识认识到圣经很多的这个真理，很多的教导。但是彼得在这里提到的认识并不只是这样的一种认识，并不只在理智上面，在理性上面，在悟性上面的认识罢了。这个认识更是什么呢？更是生命的经历。这是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认识的时候也好，或者是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提到认识也好， 或者甚至我们可以推到旧约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看见认识这两个字 knowing， 英文就是一个字啦 knowing， to know， 原来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经历。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的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其实同房这一个字就是认识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生命的一种的经历，生命的交流。我们当我们去考察，去详细的仔细的去看上帝的救恩的时候，是透过什么呢？透过我们生命的经历去认识上帝的恩典的奇妙。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所有做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的那种的认识。认识不单单是一个悟性上，是一个理性上，是一个头脑上面的知识罢了。认识应该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经历到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是奇妙的恩典。第二方面，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三节，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都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这里看见什么？这里看见这个奇妙的恩典不但是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更是什么呢？更是上帝主动的赐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来不能够认为说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我赚取回来的， I earn the grace of God， No， 我们绝对没有这样的资格说我是赚取上帝的这个恩典的，没有一个人，因为人都在上帝的面前是败坏，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他在上帝的面前他的好行为来夸口的，绝对没有。保罗在罗马书说了又再说，都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所蒙的恩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而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恩典乃是上帝在基督里面预定给我们要得着的。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奇妙的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上帝主动给我们的，绝对不是我们赚取的。第三方面，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奇妙的恩典是，看回刚才的了哈。这个奇妙的恩典是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奇妙的恩典是极大、极宝贵的恩典。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没有人会认为说他所得到的恩典是很平凡、很平庸，是很不值得一提的，不可能的事情，对吗？当你回想到你是怎么样信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这个救恩，不但是奇妙的，而且是大的救恩。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的大，从我们信主的那天开始，然后我们一直在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的诗歌《裂开的幔子》，你就可以想象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呢？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甘心上了十字架，然后当他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他说成了的时候，这个幔子，圣殿里面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就分成两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体会到原来我们领受的这个白白的救恩是不错，是白白领受的，我们不付任何的代价我们就领受，然后你知道给救恩的这一位主却是全心全意将他全人完全献上，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的。因此这个恩典永远就是一个奇妙的恩典来的。我们常常唱，对吗？奇异恩典，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的蒙恩完全是很奇特的，完全是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上帝把他的恩典给我们。 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当我们在，除非我们在生命里面去经历这个恩典，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深深的去体会，去领会这个恩典是一个怎么样的恩典。我记得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弟兄，他非常非常理性，非常非常理智，你讲什么他都用这个悟性，用理性，用哲学去跟你分析的。但是有一天我坐在他旁边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领受这个饼杯的时候，突然间我就看见他低着头，然后就开始哭泣。后来我就问他，弟兄，为什么刚才你在领受这个饼杯的时候你会这样的一种的感情非常澎湃，非常的丰富的，为什么你会这样的一种的表达的方式？他说他突然间感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突然间当他看见桌子上所摆的饼和杯的时候，他不其然的从他心里面发出一个很对这个救恩的惊叹，对于主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对于他能够在这个时候去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他崩溃，我们这样说吧，他真的崩溃，在上帝的面前崩溃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单单用智慧，用悟性，用理性去了解去体会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法子去领受到这个恩典，的确是一个奇妙的恩典来的。当我们唱刚才我说何等啊，这个奇异恩典的时候也好，我们也唱到那首诗歌，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好像不太常唱的，就是何能如此。那这首诗歌都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唯有你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将你自己交在上帝的面前，很恭敬地对他说，上帝啊，谢谢你。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个恩典临到我们是何等的宝贵。第二方面，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奇妙的恩典不但是从上帝来的，是我们要加以这个殷勤的去操练的。那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呢？看见彼得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恩典既然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彼得一口气讲了之后，他说什么呢？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分外殷勤，不至于闲懒，更加殷勤。你看到了吗，各位弟兄姐妹？原来我们得到的奇妙的恩典固然是从上帝而来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恩典藏起来，把这个恩典收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一个勤劳的基督徒。这里告诉我们说，更加殷勤，不要闲懒，要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是加上，有了加上，有了加上，有了加上，总共有七次那么多。如果我们说七是圣经里面讲的是完全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以至于完全。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吗？你还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吗？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你有了上帝所给你的恩典，这个从信心开始，你就要加上什么呢？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就一直在加上去。我那天在准备这份信息的时候，我在想，到底这个有了加上，有了加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图画吗？很多人告诉我，这个图画是一阶一阶的，好像你上楼梯一样，一阶一阶的上去的。可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那种的感触，我不一定是对，但是我的感触，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个家是什么呢？这个家是爬楼梯的家。 楼梯和梯级有点不太一样，对吗？梯级是 stairs， 那么它是很就是可以这样上去的。但是如果是爬楼梯的话，那个楼梯是直的，你是这样上去的，和爬梯级是不太一样的啊。更不用说今天你坐扶梯，电动扶梯，今天我坐了很多次的电动扶梯，又上又下的，在地铁站就是一上上下下走来走去，那你不会觉得你什么太过辛苦的，对吗？你坐扶梯，电动扶梯，如果你和我一样懒惰的话，你就然后就走上去了，对不对？那个扶梯你只要扶着，你只要扶着不跌倒的话，你就让电梯那 电动扶梯就带你上去。但是你试试看爬楼梯，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吗？你爬楼梯的时候是直上直下的，你爬楼梯的时候很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大错，你一大错你就很麻烦。所以我在想，在预备这篇信息，在想到这个又有了什么又再加上什么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如果彼得在这里提到殷勤，不要嫌懒，更加殷勤的时候呢，我想这个是一个爬楼梯的一个经验来的，不是爬梯级的那个经验。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所得到的是奇妙的恩典。当我们得到奇妙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加上去？我们有了再加，有了再加。你看到最开始的时候是信心，然后加到最后的时候是什么？是爱。爱什么？爱众人的心。你又看见从开始到末了是一个怎么样的 情况吗？是从信心开始，一直以爱心作为结束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和我，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能够停止的。我们的信仰是有了这个信心之后，就一直向上走的时候，来到爱众人的心，是一个完全的外在的表达。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清楚了吗？如果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很深的就体会到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奇妙恩典，是要我们很殷勤去操练的。操练是什么？英文很简单， exercise。今天有很多的 exercise， 不但是我们在乐林中心的 exercise， 连当兵的也有很多 exercise， 对吗？就是很多的演习啦，那个演习就是 exercise 什么 exercise 什么 exercise 什么，这个就是 exercise， 需要去操练的。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因为整个的过程当中是重复又重复的，特别是我们这些阿兵哥，特别是做步兵的，我们来到一个这个实弹演习live firing 的时候呢，哇，那种的操练简直就是觉得很讨厌，一而再再而三，那个长官总是认为说很怕我们后面开枪打死前面的人。这个是 live firing 的啊，这个是实弹演习啊，不要开玩笑。那曾经在我的队伍的里面有一个和我作伴的一起当兵的，他说请你注意一下，不要跑到我的后面来，因为你当你跑到我的后面来，我就没命了。看到了没有？是一直在操练，一直在操练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在我们整个的属灵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操练的，一步一步向前。但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就是你要操练的，你不能停在那个地方。虽然你所得到的恩典是奇妙的恩典，是上帝所给你的，但是如果你不勤加操练的话，你就停在这个恩典上面，就是什么呢？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我想新平弟兄应该知道什么叫做原地踏步，因为他是这个，要不要可以不可以告诉大家，你是所谓总统府的人啊？从前他当兵的时候，他就在守卫总统府的。那各位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我们都不是简单的停在那个地方，永远要向前走的。如果你不向前走，就好像骑脚踏车一样。有谁没有骑脚踏车的经验吗？骑脚踏车的那个经验就是，你不向前，就是什么？ 你不要告诉我退后哦，你不向前不是退后了，是跌倒哎。这个是祈祷脚踏车的那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我们是永远向前的，不是停下来，停下来之后你就是跌倒了。第三，让我们看见，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奇妙的恩典是真凭，是有真凭实据的。十二节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件事，你看到彼得怎么说吗？前面他讲了呀，正因如此，那现在是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彼得就已经开始感受到，就是他要结束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到一个终点了。他说趁着他还在这帐篷，在肉体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日子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亲爱弟兄姐妹，彼得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兄姐妹们，要纪念，要记得，要被提醒，因为怎么样呢？要常常纪念，因为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要就忘记，不要就失去了那个救恩的盼望。彼得要基督徒纪念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呢？你看见第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的。彼得在讲什么？彼得在讲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里面的东西。十七章讲了什么？讲主耶稣带了他三个门徒到了黑门山上去，然后在他们的面前就显出他的荣耀来。同时有谁？有摩西，还有以利亚站在那个地方。摩西是代表旧约的律法书，以赛亚呢？对不起，以利亚是代表了旧约的先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黑门山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同时把这两个旧约里面的代表人物放在他的旁边，使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事，或者主耶稣基督是旧约里面不论是律法书也好，先知书也好，所预言的那一位，主耶稣就是那一位。所以彼得在前面对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说什么呢？你是基督，他对主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你可以体会到整个的彼得，他在这里乃是把他从前所经历过的事情再一次让弟兄姐妹看见。这件事，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是他亲眼见过的，而且下边呢是亲自听见的。第十八节，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把这个恩典的来源，就是主耶稣告诉弟兄姐妹们，这是真实的事情，是他亲身的经历，是他亲眼见过，是他亲耳听到。听到什么呢？那边有那个的记载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父上帝在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在三个门徒的面前所做的见证。这个恩典是真的，不是虚妄的，不是虚构的，不是捏造的。这个恩典是上帝自己特别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能不能体会到这个恩典，这个奇妙的恩典，经过主耶稣基督亲自向彼得和其他两个门徒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的感受是什么呢？这个恩典是极大极贵重的，极宝贵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和我们都是领受到上帝的恩典的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你没有去算到底你 你所得到的恩典有多大，你所领受的有多深。如果你去数算的话，你从来就需要或者是必须有这样的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向他敬拜，正如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一样，当他看见天使将荣耀摆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说什么呢？祸哉，我有祸了。他认识到这位荣耀的上帝，这位圣洁的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那种的环境，我不觉得是一种用可怕来形容，不是，应该是可畏 fear 的形容来去形容他的。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恩典，是彼得他亲自去体会过的。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对了，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面要留意，就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显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二十节的时候，那个重点就来了。彼得告诉我们说，他所领受的这个奇妙的恩典，不但是他亲身的经历，他还说什么呢？第一要紧的，就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说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什么意思？告诉我们，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奇妙的恩典是彼得亲身经历的，也是我们，你还记得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认识吗？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在生命里面的经历来的。这个经历的基础在什么地方？这个经历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圣经的预言，是圣经的话。因为是圣经的话的缘故，所以没有人可以按照私意来去解释的。换句话说，圣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的话，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所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那当然，我们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更看见彼得在讲到，连保罗的话，他都说不可以按照我们的随意去解释的。所以，让我们很深的体会到的，就是你和我今天，我们领受的救恩，不但是我们亲身去经历，也是使徒也是先知告诉我们的，更是叫我们记得，不但是从你的本身的经历，从使徒的教导，从先知的预言去看，更重要的话，就是你必须把你整个信仰的基础建立在圣经的上面。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要老调重弹，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要提到圣经，不是因为曾经在圣经公会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就特别看重圣经，而是在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很深的体会到，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信仰好好的根基打在圣经的上面的话，我们真的是随风而飘，随流而去的。特别是今天，当我们在看到很多这些所谓大众的媒介，看到 YouTube， 看到 X， 还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的资料的时候呢，你随时都会飘的，随时都会说，哇，这个讲员讲得很不错啊。特别是如果你喜欢看 YouTube 的话，你看你只要打上三个字叫做唐崇荣的话，很多关于唐崇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没有错呢？是不是真的他讲的真的没有错呢？我们真的要花些时间好好的自己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去追求，去认识，去体会，我们才能够去断定，去判定到底他们的真还是假。有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呢？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很多很多的学说，都可以叫我们很惊讶，张开嘴巴去看去听。特别是这几个月，我突然间 发了一个什么梦的，那么一直就是盯着这个 YouTube 来看， YouTube 里面给我的东西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不懂得怎么去选择的话，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就很奇怪。奇怪的意思就是我所分享的不再是圣经里面所有的，是按照私意去解释它。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看见外在外来的攻击，也许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但是我们里面从里面来的很多的解释，很多的分享，很多的东西，那是不是真的按照圣经的本意去解呢？或者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随意去解释圣经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实在在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体会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所认识的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主耶稣，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奇妙的地方，奇妙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既然领受了这奇妙的恩典，这里说就当坚定持守殷勤操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生的当中，我们在恩典当中是成长成长。好像什么呢？我想到一首的歌，这首歌是广告歌，这个广告歌呢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歌，叫做鱼肝油的广告，听过吗？衣服本来啊，怎么现在穿不上？是每一个基督徒是成长的基督徒，不是停在那个地方的基督徒。愿主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我们低头祷告。是的，恩主，我们恭敬地将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敬拜的时候，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心智，就是成长的心智，让我们有了又再加上，有了又再加上，使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是一个可以爱别人爱众人的心的一个的生命。愿主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施恩怜悯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谢谢弟兄姐妹。Thank you.